556集。金少峰见我不说话，以为我还在生着气呢，就连忙的半蹲在我的身旁说，
张哥，你也算是我的救命恩人了，我之前是误会你了，可是我的出发点也是为了你好，你就别生气了。
我无奈的笑了笑，
哼，好吧，看你这么恳求的份上，我就原谅你了。你再坐会儿，我先去洗个澡换身衣服。
说完我就起身准备去卫生间了，结果站起来的时候有点猛，我就感觉双腿有些发软，差一点就没直接的跪在地上。还好旁边的金少峰一把将我扶住，
张哥，要不你还是去医院里检查一下。
听金少峰这么说，我就轻轻的摇了摇头说，
相信我，没用的。
最后还是丁一去卫生间里头给我放好了热水，然后回来扶我进去。随后呢，他就把我这几天的麻药的用量拿给了金少峰看。这小子看了之后眉头一皱说，
张哥现在的情况已经有了抗药性了，他每天都需要比前一天加大剂量，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
丁一脸色阴沉说道，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现在除了麻药之外，实在没有更有效的办法能让他在亥时的时候沉睡两个小时，所以你必须帮他精准地计算好麻药的用量。
金少峰听了之后点了点头说，
好，这个包在我身上。
当我从卫生间里头出来时，他们两个人已经把明天麻药的用量计算好了，有金少峰这个半个医生在，我多少是安心一些，最起码再也不用担心出现剂量不精准的情况。金少峰走了之后，表叔就来到我的身边说道，
怎么样，这一次你全程都是清醒的，如果明天再来一次你还受得了吗？
我苦笑一声说，
如果可以选，还是怕我麻烦了吧，我真心不想再来一次了。
表叔点点头，
如果你想让裴宗林给你解骨的话。
我摇了摇头说，
还是算了吧。
你这小子怎么这么倔呢，他要让你死难道你不知道吗？
表叔有些生气地说道。我微微一笑，
知道，可是我却不想让他死，最起码不能是因为我而死。
表叔重重地叹了口气道，
哎，真的是一个傻孩子呀。
他说完之后就站起身来对李叔说，
老李，回你那儿吧。
两个老神棍走了之后，我的心里头感觉是空落落的。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还在坚持什么，自己现在这么的受罪又能够怎么样呢？他对我的恨会因此而减少吗？可能是不会的。丁一看我靠在窗前发着呆，就走了过来对我说道，
不累吗？睡觉去吧。
我听到他的声音就回头看了他一眼，可是心中却是莫名一酸，于是就眼圈发红地说，
我是不是太他妈缺心眼了？
丁一轻叹了一声说，
唉，每个人都有自己心底的坚持和底线，其实就算今天害你的人不是他无安你，我觉得你也不会用别人的死来换自己的生，哪怕明知道那个人就是想要你的命你也不会，否则你就不是张进宝了。
听到丁一对我说的总结还是挺到位的，于是我就怅然若失地说道，
你说这个吴安妮为什么没有一刀捅死我算了呢？
丁一盯着我的眼睛悠悠地说道，
想听实话？
当然了，再说你会说假话吗？
我点点头说，
嗯，我觉得吧，他是想让你慢点死，让你饱受折磨，直到最后你自己都不想活了，他的仇也就彻底报完了。
丁一一脸的气死人不偿命地说道， 我听了之后顿时有着一种生无可恋的感觉，说
你就不能说点我爱听的吗？
丁一这时呢特别诚恳地对我说，
你知道我不会说谎的，再说了，如果我还让你对他有所期望的话，那你可就真成了天下头号大傻子了。
虽然丁一的大实话让我非常的受伤，可是我却知道他说的是对的，我真的不该对吴安妮抱有一丝一毫的幻想，否则我的下场一定比现在还要惨上十倍。在之后的几天里，金少峰每天晚上都会过来帮我调整麻药的剂量，虽然有他在，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因为剂量而导致的早醒和晚醒的情况，可是每天都要摄入这么大剂量的麻药，对我的身体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我能够明显感觉到第二天起床时周身的疲惫感在与日俱增，简直快要赶上最初我阴气入体的那几天了。就在我以为自己的后半生都要这么的浑浑噩噩的度过的时候，一个许久不见的家伙出现了。那天丁一要带着我下楼去转一转，别一天天的宅在家里，他说我现在身上是一点年轻人的活力都没有了。我听了就想笑，我倒是也想像金少峰一般的见天的活力四射，可是我有这个体力吗？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实在是不行就算了吧，找个坑把自己一埋，所有的痛苦也就都结束了。可我又一想到自己银行里的那些钱，就觉得凭什么呀，我凭什么这么早就得死呢？我的钱还没有花完，我甚至都没有好好的吃喝玩乐过，怎么能够就这么轻易的死掉呢？想到这些不甘心，于是我就决定和丁一一起下楼，到外面转一转，活动一下筋骨，然后把自己的钱往出花一花。万一要是一个不小心真的挂了，银行里的钱还一分都没动，那么死的多么的冤枉啊。结果当我们带着金宝刚从小区里的超市消费回来时，就见到几条流浪狗正在围着一个男人狂吠不止，引得路人都是好奇地看向那个男人。当时丁一手里头欠着金宝，可是没想到这小东西呢似乎也想加入流浪狗的阵营里头助阵。我当时还想着呢，这谁呀这么讨狗嫌，结果定睛一看，发现竟然是庄和这个老狐狸。估计是这些狗狗闻到了他身上的狐狸的骚味了，这才群起为之。于是我立刻是一脸好笑地说，
哟，这不是老庄吗？没想到帅哥也有被狗嫌弃的时候啊。
庄和一脸无奈地说，没办法啊，这些狗鼻子都和你们家丁一的一样灵光。丁一眉头一皱，可却只是看了庄和一眼，并没有说话。想必庄和在这个时候出现肯定是为了我的事情而来，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因此即使丁一再不喜欢庄和，他也不会在这个时候太过的表现出来的。最后我拿了一包火腿肠，撕开了之后往那几条流浪狗的旁边一扔，他们立刻的就去争抢掉落地上的火腿肠了，不再理会庄和的存在。可是这时却听金宝发出一声幽怨的哼唧声，我见了忙出言安抚说，
乖，以后再给你买。
随后我们就带着庄和回了家，只是这一路上金宝对着庄和是一脸的戒备，看来动物的敏锐性永远是比人类的要高啊。到家之后我就让庄和先坐一会儿，我去把刚才买的东西放进冰箱里头，然后呢转身问他，
你怎么来了？
庄和听了就故作神秘地说道，我今日掐指一算，算到你有一劫，故此我前来助你渡劫。
少说屁话，是不是表叔找你来的？
我是一脸好笑地说。庄和讪讪一笑，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 而是直接把话题带到了我的身上。听说你中了情蛊了，
手给我，我给你号号脉。
我没有犹豫，痛快就把手递了过去。结果呢，这老狐狸精刚一搭上我的脉门，脸色就是一变，然后连连摇头。
你小子这是惹了一身的桃花债回来呀，不然人家姑娘为什么会给你下这情蛊呢？
别胡说八道行吗？我倒是想和他有点什么，可是人家却只想要我的命啊。
我神色忧郁地说道，庄和一脸的同情。
啊，那你可是有点惨了。
何止有点惨啊，我是惨大方了行吗？
我眼神幽怨地说道。最后庄和放开了我的手，然后撸胳膊挽袖子地对我说，
来，我给你把那蛊虫给灭了，保证你今天晚上能睡一个安稳觉。
我一把拦住他说道，
那下蛊之人会怎样？
庄和想也不想，能够怎么样啊，和蛊虫一起死呗。他们这些玩虫子的人应该早就有这个心理准备了，这一天那是迟早的事儿。我连连后退说，
你先等等，除了这个方法还有没有别的解法？
庄和想了想，有是有，这不过我不会。我见他说的是如此的理直气壮，就没好气地说，
你都活了这么多年了，难道就会一种解蛊的办法吗？
庄和立刻就炸了毛，会解就不错了，你还挑三拣四，切！
我看呢，就该让你好好尝尝这情蛊的滋味。少废话，今天我就是特意来给你解蛊的。
他说完又想过来拉我，我是立刻跳到两米开外，一脸的戒备地对他说，
真不行，如果是这种解法我之前早就解了，还用得着遭这么多天的罪吗？
壮哥就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看了一会儿，
你小子就是一个傻叉儿啊。
我忍着想要骂回他的冲动，然后在心里头默默地念了三遍，你们全家都是傻叉儿。之后呢，这才耐着性子好声好气地对他说，
庄大仙，你看你也活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可能只知道一种解蛊的办法呢？你好好想想，肯定有其他的办法，既可以解开我身上的情蛊，又可以不伤到下蛊之人的性命，对不对？
庄和也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主，他见我态度软了下来，就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
办法不是没有，可是我是真的不会。如果你非要保下对方的一命的话，那就只能是找小金子了。
哪个小金啊？那个死人妖啊。
我一下子就想到之前的那个不男不女的金夫人。庄和没有好气地说，
行，一会儿你见了他可就当着面叫他死人妖，你看人家会不会帮你。
我一看这事情有门，于是呢就连忙地问庄和，
他有办法可以解开情蛊又不伤到下蛊的人吗？
我说他有办法就肯定有办法，就是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帮你，毕竟你们上一次白白浪费人家一根用来拴男人的蛛丝，之后呢又把我赔偿他的珠子给抢了，现在再厚着脸皮上门，你说人家会帮你吗？我辩解道，
浪费蛛丝那也是因为他居心不良，后面那颗珠子那也不能算是我们抢的呀，再说了不是还有你呢吗？嘿嘿，我看你们交情不浅，帮我想想办法呗。
庄和盯着我无耻的样子看了半天，最后是一脸无奈地说，
我真的是欠了你上辈子的了。
我好笑地说道，
嘿嘿，你看你这话说的应该是真是上辈子欠了你的，怎么还能是真是欠了你上辈子的呢？你是不是没有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啊？
庄和像是看傻子一样看了我一眼，就不再搭理我了。时间紧迫，为了赶在我今天晚上情蛊发作之前解开它，庄和只好呢又一次带着我们去了金夫人的府邸。再次见到金夫人的时候， 他还是一身的男人的打扮。要说这当妖精还真的是方便，想男就男，想女就女。这时呢，我就小声地对庄和说，
你有没有变成女人的时候啊？
庄和听了之后瞪了我一眼，我也可以把你变成女人。我立刻乖乖闭上嘴巴，不再乱说话。这时小金子冷眼看着我和丁一说，
怎么又想要来骗我的蛛丝的吗？
我这次学乖的，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可怜巴巴的看向了庄和，等着他老人家先开口。庄和见了就一脸无奈的对小金子说，这小子中了情蛊，你能帮他解开吗？小金子听庄和说的这么的理直气壮，就没好气的说道，
好、哦、凭什么呀？
庄和嘿嘿笑道，嘿，你看这俩小哥唇红齿白，你说你看上哪一个了？我保证他们会主动的投怀送抱。结果小金子把嘴一撇说道，
哼，免了吧，你看这俩小子除了长得好看点之外屁用都没有，一个脑子里头缺了一个魂儿，一个呢让别人下了情蛊，你说哪一个老娘能用啊？再说了，你没看到我现在已经是男身了吗？要个带伴的有什么用？要搞基我找你也不找他俩呀。
庄和连忙露出一副敬谢不敏的神情来，
哎，别把话说得那么死嘛，你也就是举手之劳的事儿，到时候让他们欠你一个人情不好吗？
这年头啊，谁还没有一个难事儿？万一你哪天有事儿用得着他们呢？
你是说我求他们俩？这除非是太阳打西边出来。
小金子是一脸不相信地说道，
那你求我呀？
小金子，你可别把话说得太满。庄和眯缝着眼睛说道。这一次小金子却是没有再反驳，而是有些好奇地看着庄和说，
这小子何德何能值得你这么的维护他呢？
庄和听了扑哧一笑道，
哼，你这话早就过时了，现在应该说这小子上辈子一定是拯救过全宇宙，才会遇到我这么好的一个仙家出手相助。
可是小金子听了之后却是满脸疑惑地看着庄和，似乎心中有些疑问，可又不好当着我们的面问出来。这时就见庄和看了一眼时间，
别磨蹭了，这小子每天晚上亥时身上的情蛊就会发作，你赶紧趁着时间还没到将那条虫子给取出来。哎，我可告诉你，我要的是活着的蛊虫。
小金子眼神揶揄地看向我，哟，还挺怜香惜玉的，只可惜人家对你可是半点也不留情。
我这心里一个气呀，
怎么谁都数落小爷我几句呢？
可是眼前还得指着这蜘蛛精帮我解蛊，于是我也只好是耐着性子一句难听的话都不能够说出来。之后就见小金子先是让他的那个黑衣管家取来一个透明的小玻璃瓶子，然后转过头来对庄和说道，
把它绑好了，一会儿啊可能会有些难受，不过那也得忍着不能乱动的。
庄和自然是知道小金子到底是怎么一个解法，于是就像变戏法一般反手拿出一捆绳子扔给了丁一，
你绑吧，捆得结实点，以免在关键的时候耽搁了事儿。
我在情蛊发作的时候曾经是力气大得吓人，所以这一次丁一一点没有犹豫，就把我绑得跟个粽子似的。我虽然心里头有些不安，可也知道这已经是我唯一的选择了。随后我就看到小金子一伸手，掌心里头就给多了一只纯白色的小蜘蛛，只有绿豆大小。他拖着那只小东西慢慢地来到了我的面前，面色不善。我这心中一慌说，
你想做什么？